老店风云48回，书接上回，上海解放了，真是大快人心啊，老百姓是欢欣鼓舞。以沈莱州为代表的资方一开始是心悬两地，可是后来逐渐的也放下心了，尤其沈莱州越想留在上海乐队，越想国民党造谣太可耻，越想共产党越伟大，因此他浑身上下是充满了干劲儿啊。到了1949年7月6号，上海市600万市民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这个大游行的检阅台就设在北四川路，就是今天的鲁迅公园的大门口。从下午4点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什么坦克车呀、装甲车、骑兵、摩托兵，还有各式各样的炮车，威武雄壮地通过了检阅台，然后是100万市民的大游行，人们高呼着口号，又唱又跳啊。沈莱州带着红条接着了请帖，他还站在了主观礼台上。沈莱州的心情是十分激动，他一看上海市共产党的高官几乎全都参加了，陈毅市长也在其中。可是这一天呢，老天不作美，4点钟开始游行，不到5点就下起大雨来了，这个雨是越下越大呀。可陈毅市长呢，顾不得自己挨浇不挨浇，他赶紧命人给这些代表和来宾们准备雨伞雨衣，给大家安顿好了，他自己却站在雨中巍然挺立，检阅百万居民的盛大游行。整个游行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深夜呀，风声雨声欢声笑声唱歌声口号声是响彻云霄。沈莱州先生站在主观礼台上，望着陈毅市长魁梧的背影，被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的又失眠了，但是他做出一个决定，把当初在香港储存的20万磅毛条运回上海。他让大儿子沈玉成管理恒源祥，二儿子沈继成和三儿子沈文成全权负责管理恒丰毛纺厂，而自己也将大部分心思放在恒丰厂里，一心要让恒丰厂早日建成开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说来也巧，恒源祥也在当天发行了股票。您听吗？1949年恒源祥就发行了股票了，为啥呀？为了筹建恒丰毛纺厂与扩大恒源祥的规模，筹措资金，这也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张股票。今天恒源祥集团总裁刘瑞奇先生的手里就珍藏着这一张十分珍贵的股票原件，记录了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到了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元旦，沈莱州的恒丰毛纺织厂建成正式开工，双喜临门呐！第一脚优质的毛线生产出来，沈莱州是喜气洋洋啊，将它命名为鸿福牌。他特别拖着沈恒春将这一交绒线赠送给陈毅市长。当天 红福牌的绒线在恒源祥柜台上摆放供应，结果被顾客是一抢而空。沈来洲先生把自己所有的厂所有的店都留在上海，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留在上海，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国家好了，自己才会好。他开店办厂，实业救国，圆他一生的大梦，而梦想的实现只有在上海，也只有在新中国。类似这样的心得，他不止一次的跟他的家人和朋友们讲过。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们都不知道这段历史，只能听过来的人讲，或者从书本上了解情况。其实当时美帝国主义是十分猖狂，他心里就想着打过鸭绿江，侵占东北，侵占全中国。可这毛主席一声令下，派出了志愿大军，凶赳赳气昂昂是跨过鸭绿江，于是在朝鲜半岛上展开了一场空前灿烈的战争。朝鲜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也无比巨大。首先，他在一个狭长的朝鲜半岛上留下了一个分裂的朝鲜，北南双方是陈兵百万，严重对峙，使朝鲜半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火药桶。其次，他在台湾海峡两岸留下了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在1950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结集了上百万精锐之师，一代名将粟裕担任前线总指挥，只待一声令下便挥师东渡，解放台湾。然而朝鲜战争这一打，美国一下子认识到了台湾岛重要的战略位置，从而把原先抛弃蒋介石的政策改为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呢，连蒋介石也觉察到了。蒋介石曾经对他儿子蒋经国说，现在不再是考虑台湾可以守不可以守的事儿了，而是应该考虑什么时候反攻大陆。在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极力鼓动下，美国的 B-7 舰队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使那一汪浅浅的海水成为留在中国人心头上永远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使台湾岛至今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啊。新中国诞生之后，沈来洲先生的心情一直非常愉快。他一再明确表示，蒋恒元祥交给大儿子沈玉成管理，蒋恒丰毛纺厂交给他二儿子沈继成管理，沈来洲自己担任董事长，玉明厂的厂长还是由董事会原先委派的曹义康先生担任。但沈来洲似乎比原先担任这么多厂和商店的董事还要忙啊，他经常是一大早出去，很晚很晚才回家，那真是起早贪黑，连星期天他也不休息。1950年下半年，上海毛绒线同业工会改组，这个行业工会自从沈来洲先生1935年担任会长以来，会长一直从来没有变更过。1950年大改组，沈来洲依然担任会长，由上海中百公司的工方代表陈胜熙担任副主任委员。这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啊，因为当时国家对若干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绒线也是其中之一，即所有厂家生产的绒线由国家统一收购， 然后定额分配给各个商店销售。顺便说一句，这一政策一直延续了40年呢，一直到我们下半书的主人公刘瑞奇执掌恒源祥的时候才被打破。于是乎，当时的行业工会内还成立了一个绒线市场，行业工会内的各个会员商店与绒线生产的厂家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集聚时间，在市工商局有关人士的指导下核定价格，相互调剂，互通有无。绒线号称软黄金，咱也不止一次的说过，它的价格波动啊，还受到国际市场羊毛价格的影响。于是在所谓的集聚时间内，沈来洲几乎是天天到场，绝不缺席。当时兴盛街的各家绒线店的老板们对这一政策是牢骚满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价格是由上面给定下来的，再说呢，货色的品种也是由上面给定下来的，商店一点主动权也没有。当然这样获利就不多了，有些小店呢就关了门了。沈来洲呢，除了安慰大家几句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了。有些人向他提出质问，他也没有正确的理由答复。但是呢，他对国家的大事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心想国民党的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共产党执政不过1年就将飞涨的物价稳定下来了，民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他从心里往外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也就是在这一年，沈来洲由陈俊明和吴振山两位先生的介绍加入了民主建国会。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最可爱的人捐钱捐物，捐献飞机大炮。据说呀，连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在中南海亲自为志愿军炒米粉充军粮。沈来洲听过之后是深受感动啊，他曾经几次召集绒线行业的同仁开会，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当然他自己得带头了，他代表恒源祥捐献了1000磅纯毛的绒线。他还将这些绒线扎上红绸子条，精心布置以后，在恒源祥的橱窗里陈列了1个星期，之后是陆陆续续多次捐献，总数多达5万磅之多。不久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沈来洲又带头认购了10万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沈来洲先生的种种爱国举动受到了市有关方面的多次表扬。那么也就是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沈来洲先生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那就是沈来洲的四儿子沈光茂从上海华东纺织学院毕业了。这沈光茂是沈来洲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沈来洲属马，沈光茂也属马，比自己的父亲整整小了3轮。沈来洲自小呢就在上海当学徒，没有读过什么书。他对大儿子沈玉成和二儿子沈继承读书的时候中途也辍学了，断断续续也没受过什么系统的正规教育。当然了，那是受时局的影响，唯独对这四儿子的学业他是非常重视，而他儿子也不服老爹的寄托，因此学业相当优良，系统接受了高等教育。所以沈来洲非常高兴，在他身上寄予厚望啊。 他就希望沈光茂将来成为纺织行业的带头人，也成为沈家的继承人，好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梦想。沈光茂这孩子思想非常进步，在学校里便是学生会的干部。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要参加志愿军。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杆冲过鸭绿江，保家卫国。这是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一首歌，激励着无数的热血儿女。沈哀州啊，一听这个事儿有点舍不得呀，但是又不好说什么。但是他的夫人王敏珠是坚决不同意，一听儿子要参军，要到最危险的朝鲜去，当娘的能不担心吗？王敏珠啊，生育了九个孩子，唯独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是个难产，九死一生，耗费了许多的心血呀。他一再对沈光茂讲，你如果不想在大陆读书，我可以送你到香港去读书，或者到英国去深造，圆你父亲毕生的梦想啊！你是咱们老沈家的希望，你将来是接班人呢。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去朝鲜，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结果母子两个人僵持了好一段日子，都挺不愉快。可沈光茂是绝不动摇啊！当他毕业之后，坚决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到东北去参加建设，最后进了大连光州纺织厂当了工程师。这一下王敏珠也就没话可讲的，临走前母亲替他买了许多的衣服和食物，哎，但他一样也没拿。他拎了两个大皮箱，里边装的都是各种参考书籍，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独特的一种思想品质，只讲奉献，无所所求，祖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沈光茂思想单纯，待人热情，他孤身一人前往东北，到头来又怎么样呢？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啊！啥悲剧？咱们下文时再说。不久，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的小年夜，这一天呢，沈家的上上下下都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沈哀州难得清闲，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买鞭炮。老沈家有个习惯，农历初一排场很大，除了家里的儿辈孙辈要到沈哀州这儿拜年，他的亲朋好友甚至恒源祥的许多老职工都会登门来贺岁。沈哀州呢，也就依照老习惯，凡是来的人每个人都会大大小小发个红包，拜了年放鞭炮也是传统项目，孩子们都会从沈哀州那儿领到鞭炮到弄堂里去放，炮竹声响，喜气洋洋，一直要闹到晚上才吃饭。单说这天，沈哀州买了许多许多的鞭炮，可是当他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时候，有一家买卖叫马和记牛肉面啊，他经常到这儿来吃面来。可走到这家饭馆的门前，抬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马和记门口四外墙壁上头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上写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哎呦，沈哀州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就觉着脖子后头呼呼冒凉风，精神就有点恍惚。这三步并成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啊，脚下一滑，还摔了个跟头，一下子脚脖子也崴了。从这天开始，沈哀州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没下地。说是脚脖子崴了也是真的，最主要的他犯了心病了。啥心病啊？ 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虽说是解放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啊还是相当宽松的。资本家有几个钱儿，就喜欢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同时对时局呀做一些评点和议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聚会的方式固定下来了，起了个名字叫礼拜天俱乐部。地点一共有俩，一个是东湖路沈莱州的家，还有就是长乐路上刘元堂的家。固定的成员有20多人。当时资本家这种形式聚餐活动非常多，那就是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吃吃饭，议议国事，发发牢骚，大家都不以为然。就好像咱们现在似的，放了假了，不管是长假还是短假，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唠唠家常，唠唠文艺，唠唠当今社会的形势，所以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但是礼拜天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之所以设在这两家，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离着马和记牛肉面馆不远。你说这么多人到了吃饭的时候，谁家坐得起呀？也忙活不过来，所以就派伙计到马和记去端面，用大锅大盆端来之后，大伙分而食之。尤其这家马和记做的这个面有独到之处，味道也好，也实惠也便宜，大家吃完了之后把嘴一抹，一走了之，就算过去了。那么沈莱州很敏感，他就想到了星期天俱乐部大伙凑在一起什么话都说，有很多人对时局提出了批评，有人发泄自己的不满，可这些话当初说的时候没在意，如果现在被有心人掌握了之后，这可了不得呀。这要叫政府知道了你们星期日俱乐部干些什么，你们表现对政府的不满，要给你凑凑材料，这壶酒可够喝的。另外沈莱州回到家里，听他儿子沈光全跟他讲说，马和记的老板呢已经被抓进去了，理由是什么呢？说他呀用马肉和驴肉冒充牛肉欺骗顾客。其实沈莱州不相信，为什么？当时要讲价钱，马肉和驴肉比牛肉要贵得多，那老板也不傻，能以贵充贱吗？沈莱州就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也预感到大祸要临头了。